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古来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一生在世，无论是轰轰烈烈功成名就，还是浑浑噩噩一事无成，最终都要殊途同归，撒手尘寰。
到底是非功过由谁评说？盖棺之后由谁定论呢？那就是神。请听《列王纪查经》。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晨，欢迎大家收听《列王纪查经》。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我们能够聚在一起来查考他的话语。虽然我们相隔两地，但是透过无线电波，我们可以一起在空中查考神的话语，这实在太奇妙了。但愿神也借着这个节目，借着他的话语，大大的祝福大家。我们今天会继续查考《列王纪上》，我们已经看了第一和第二章，今天我们会看《列王纪上》第三章。在第一和第二章，我们看到了亚多尼亚和他的支持者几度尝试篡权夺位，但都不成功。最后，神帮助了所罗门，给他智慧和机会，除去了亚多尼亚和他的同党。当这些恶人被除去后，以色列国的政治局势就稳定了，所罗门的王位也坚定了。正如所罗门在箴言里说道，除去银子的渣子，就有银子出来，银匠能以作器皿。除去王面前的恶人，国位就靠公义建立。所罗门按照父亲大卫王的嘱咐，刚强壮胆，遵行神的律法，以公义治理国家，神就使他所做的一切尽都亨通。在他英明的治理下，国家欣欣向荣，日益强大。我们看《列王纪上》第三章第一到第三节。《列王纪上》三章第一到第三节说，所罗门与埃及王法老结亲，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接她进入大卫城，只等到造完了自己的宫和耶和华的殿，并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当那些日子，百姓仍在秋坛献祭，因为还没有为耶和华的名建殿。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只是还在秋坛献祭烧香。第一节说到了所罗门和埃及王法老结亲，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很多基督徒读到这节经文都会大惑不解，为什么神会允许所罗门跟外邦女子通婚呢？他这样做岂不是违背了神的律法吗？ 我知道大家都非常关注这个问题，我迟一点才回到这个问题上。首先，我们必须要明白，到底第一节想告诉我们什么呢？第一节是不是单单只是想告诉我们所罗门娶了埃及王法老的女儿为妻这么简单呢？其实第一节想要告诉我们的是，所罗门以公义正直治理以色列国，几年后以色列已经成为了一个强国，到一个地步甚至连埃及法老王也愿意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所罗门。埃及是当时的世界超级强国，一般情况是弱小的国家将自己的公主献给霸主，这样做当然是为了讨好对方，好得到对方的保护和关照。但是当所罗门统治以色列时，埃及法老王竟然将自己的女儿赐给了所罗门。以色列当时的国际地位是如何，我们就可想而知，甚至连法老也对以色列国刮目相看，愿意跟所罗门结亲。很明显，所罗门这样做是出于政治原因，多一个朋友总比多一个敌人好。国家如果想稳定，就必须跟邻邦和睦共处，这是所罗门的外交原则。很多基督徒认为埃及是一个神厌恶的国家，所罗门不应该跟法老王结亲。不错，埃及是一个不敬畏以色列的神的国家，但我们不能将埃及跟迦南地的诸国等同。神只吩咐以色列除灭迦南地的国家，但没有吩咐以色列除灭埃及，因为迦南地的外邦人的罪孽已经满盈，所以神要除灭他们。在以色列出埃及时，神严厉地惩罚了埃及，因为法老王忘恩负义，没有恩待以色列人。神借着约瑟在饥荒的年代拯救了埃及，不但拯救了埃及，还使埃及变得强大，因为周边的国家都因饥荒而衰败了。但后来的法老王非但没有纪念神的恩惠，他们也没有恩待以色列人，甚至还奴役他们，杀害他们的男婴，因此神极其愤怒，所以才严严地惩罚了埃及。尽管如此，在惩罚埃及前，神也透过摩西给法老王机会悔改，但法老王不肯接受。所以我们必须正确掌握这些历史背景，才能明白圣经。我们不可以将埃及等同于迦南地的亚摩利人、迦南人，这些国家罪恶满盈，所以神定义要毁灭他们，但埃及还没有到这个地步。神没有禁止以色列跟迦南地以外的国家有邦交，神的旨意是要以色列成为这些国家的光，带领他们认识以色列的神。我们一起来看一节新约的经文，或许这些经文能够帮助我们明白这个原则。我们看哥林多前书五章第九到十一节。哥林多前书五章第九到十一节说，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着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 都不可。很多基督徒以为信了主之后就与世隔绝，不再跟不信主的人来往，因为他们都是罪人。这种理解是错误的，圣经从来没有教导我们与世界隔离。神将我们留在世界，就是要我们做世界的光，带领世人认识神。我们的任务是要做神的光，吸引世人来认识神，而不是追随世界受他们影响。我们唯一要远离的是那些自称认识神但又不肯离开犯罪生活的基督徒，这种人我们要与他们隔离。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五章19到11节所要提醒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掌握这个原则，神呼召以色列不是要他与其他国家隔离，而是要他成为世界的光，见证神的公义、怜悯、美善，带领世界归向亚伯拉罕的神。这个原则到了新约依然不变。我们都知道以色列没有成为世界的光，他们彻底的失败了。现在神将这个使命交托了给教会。圣经没有禁止以色列跟埃及有邦交，但这是否意味着以色列人就可以跟外邦人通婚呢？我们怎么看所罗门跟埃及公主结婚？旧约不是教导以色列人不可以跟外邦人通婚吗？留意，圣经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加以评论，背后肯定有很多的详情细节，我恐怕我们很难得出一个中肯客观的结论。但有一点是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第三节所说的，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大卫的律例就是大卫临终前给所罗门的叮嘱，就是要谨守神的律例典章。如果所罗门爱神，谨守神的律法，那么我们可以肯定他的这个决定，就是跟法老王的女儿结婚这件事，肯定是符合神的心意的。这个结论可能会令你大吃一惊，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有三个原因。第一，圣经是在所罗门娶了埃及公主后称赞他，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跟着在第四到第十五节，神还在梦中向他显现，可见所罗门当时的属灵生命非常好，非常得神的疼爱和喜悦。如果他行事为人违背神的心意，他怎么可能会蒙神的喜悦呢？第二，神没有消灭埃及，他没有要求以色列除灭埃及，也就是说以色列必须跟埃及并存。每当以色列偏离神的道路，很有趣的是埃及就成了神的鞭子，用来管教以色列。如果以色列谨守神的诫命，他就可以享有大平安，与邻邦特别是埃及和睦共处。我不排除神感动埃及法老王主动和以色列结为盟邦，结亲就是当时国与国结盟的一个政治途径。透过这样的结盟，以色列全地就可以大享平安。第三，圣经不允许以色列人跟外邦女子通婚，主要原因是为了避免以色列人被诱惑去顺从他们的神，但这并不意味着 如果有外邦女子愿意归顺以色列的神，也不可以嫁给以色列人。圣经有极少数这样的例子，比如拉合、路德等等，这些外邦女子对以色列有极大的属灵贡献。所罗门愿意娶法老王的女儿，我们可以假设埃及公主愿意归顺以色列的神。虽然这个假设没有圣经的依据，但根据犹太人的传统，法老的女儿已经皈依以色列的神。第四，很多人以为是法老王的女儿诱惑所罗门离弃神，这样的假设是毫无圣经根据的。我们可以看列王记上十一章第一到第四节。列王记上十一章第一到第四节说，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所罗门有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嫔300，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地顺服耶和华他的神。这里说到所罗门除了法老的女儿外，还娶了很多外邦女子，这些都是迦南地的女子。神已经警告以色列人不可和他们通婚，因为他们会诱惑以色列人去顺从他们的神，而所罗门偏偏就是喜欢他们，结果这些迦南女子就诱惑他的心去顺从别的神。所以圣经从来没有说是法老的女儿诱惑所罗门拜偶像，因为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娶了法老的女儿，而拜偶像是在他老年的时候。所罗门年轻的时候有一颗谦卑敬畏神的心，他非常谨慎谨守神的律法，神因此也祝福保守了他。可惜当他年老的时候，他开始自信自大，不再依靠神，结果就陷在网罗中。一个英明的君主最后竟然成了一个糊涂人，真是可惜。关于这一点，等我们到了十一章我们才详细探讨。我相信有些人会问，如果所罗门可以娶外邦女子为妻，那么基督徒可不可以跟不信主的人通婚呢？大家必须明白，读圣经时我们必须掌握他的精神，而不是他的字义。我们必须要问，究竟这段经文想教导我们什么呢？是不是教导我们可以跟不信主的人通婚呢？其实总结来说，这段经文要教导我们两点。第一，神使所罗门亨通，无往不利。第二，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这两点是紧密相连的。神使所罗门亨通，是因为他爱神，遵守神的律法。正如我刚才说到，大卫的律例就是要他尽心尽意爱神，谨守神的律法典章。很明显，这里的重点不是教导我们跟不信主的人通婚，这段经文是要教导我们效法年轻时的所罗门，如何尽心尽意爱神，谨守神的律法。我可以大胆地说，如果你是一个尽心尽意爱神 遵守神的命令的人，那么无论你做什么事，神都会喜悦，你是一个完全的自由人。一个爱神的人绝不会做神不喜悦的事，也不会做伤害灵舍的事。在列王记上十一章，我们已经看到所罗门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好色。当他属灵生命强壮，跟神的关系密切时，这个弱点就不会造成任何的危险，因为靠神的能力他可以胜过。但是当他开始自大、自信、偏离神的时候，这个弱点是致命的。为什么尽心尽意爱神这么重要呢？因为这能够保护我们，救我们脱离试探。纵然我们有软弱，只要我们尽心尽意爱神，顺服他，神就会保守我们。我们不知道所罗门什么时候跨越了这条界限，进入了试探，但我们肯定这不是一天一夜的事。一切的大罪都是从小方面开始的。如果你不尽心尽意爱神，也不留心圣经的教导，但却想效法所罗门的自由，那么你的属灵前景就真的是毫无希望了。我再次强调，这段经文是要教导我们两点：第一，神使所罗门亨通，无往不利；第二，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这两点是紧密相连的。神使所罗门亨通，是因为他听从父亲的嘱咐，尽心尽意爱神，经守神的律法典章。我们回到列王记上三章第二和第三节。列王记上三章第二和第三节说，当那些日子，百姓仍在秋坛献祭，因为还没有为耶和华的名建殿。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只是还在秋坛献祭烧香。这里有两次提到秋坛，当时百姓是在秋坛献祭，而所罗门也一样在秋坛献祭烧香。留意第三节的只是这两个字，这意味着在秋坛献祭烧香是有问题的。所罗门所行的一切都蒙神的喜悦，但在秋坛献祭烧香是有问题的。什么问题呢？这里的秋坛是指什么呢？我们看第四节，所罗门王上基遍去献祭，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秋坛，他在那坛上献一千牺牲做燔祭。这个秋坛是在基遍，是一个极大有出名的秋坛。迦南人喜欢在高处或者空旷的地方设秋坛，这是他们的宗教传统。当以色列人除灭迦南人后，他们就会在这些秋坛上献祭给神。这样做当然是违背了摩西的律法，因为律法吩咐以色列人只能在神所指定的地方献祭给神。但是在四世纪的年代，根本没有人守摩西的律法，个人都随己意献祭给神，所以百姓很容易不知不觉的就随从了迦南人的宗教习俗，成了拜偶像。在大卫的时代，基遍的秋坛是以色列人主要的献祭地方。为什么呢？我们看历代记下第一章第三和第四节。历代志下第一章第三和第四节说，所罗门和会众都往基遍的秋坛去，因那里有神的会幕，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在旷野所制造的。只是神的约柜，大卫已经从基列野林搬到他所预备的地方， 因他曾在耶路撒冷为约柜支搭了帐幕。为什么百姓和所罗门选择了在基遍的丘坛献祭呢？原来神的会幕是设在了基遍，但有趣的是，会幕里没有神的约柜，神的约柜却是在基列野林，后来被大卫搬到了耶路撒冷，因为他计划为神建圣殿。这就是当时以色列的属灵情况，简单来说就是个人随己意敬拜献祭，完全偏离了摩西的律法。所以列王记上三章第二和第三节想说的是，以色列在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已经发达、强盛、进步，但国民的属灵意识还没有改善。表面上是敬拜以色列的神，实际上是随从迦南人的宗教习俗，就是拜偶像的习俗，尽管有些人是无意的。神允许大卫的请求为他建圣殿，因为这是以色列人的需要，不是神的需要。神希望借着建圣殿来教导以色列民如何按照神的意思敬拜他、亲近他。即是说，建圣殿意味着以色列的属灵复兴，就是脱离偶像的年代，敬拜独一的真神。所罗门意识到以色列人的属灵需要，所以当国家安定下来后，他首要的任务就是全力以赴为神建圣殿。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建圣殿背后的真正用意。很多人看建圣殿或者建教堂，就是盖一座雄伟豪华的建筑物，以为这样就会蒙神的喜悦。其实神关注的不是建筑物本身，而是他指明的属灵情况。大卫关注的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肤浅，就是为了要追求建造一座雄伟的大教堂或者大圣殿。大卫所关注的就是神能够跟他的子民以色列能够永远同住，他关注的是以色列人跟神的关系。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会详细的再看。好了，我们今天列王记的查经就到这里为止，下次我们空中再见。